姊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每一次礼拜完了，当我站在上面的时候，发现我们的人多了一倍。像我们是十诫的系列的第七讲啊，我们有一个月停下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因他活着，一起祷告。是神，我们感谢你。赐予我们生命，感谢你今天可以聚集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垂听我们的祷告，您可以与我们同在，我们求你来掌管接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使得今天来聚会的每一个的弟兄姊妹和渴慕你真道的能够完全的被你自己所得着，恳求你的旨意今天能够行在这个下午，使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安息，也亲自的在我们中间显出你自己的荣，也在我们中间显出你真是赐生命的那一位主，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感谢天父，荣耀归给你，如此祈求奉主的名。其实当我一直在第六诫不可杀人，当我慢慢思考的时候呢，其实这一件不是在讲杀的，这一件是在讲爱。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和爱人，在这个第六件从第五件开始来讲到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的时候，神在西奈山上颁下这个律例说不可杀人，实际上他是在向我们指出一个生命的源头，是在向我们指出杀的那个反面，就是那样一个爱的那个关系。因为我自己在信主的历程里面呢，有的时候我常常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包括我记得很多年前就是有一个马加爵的那个杀人啊，马加爵那个云南大学的学生，那看见有很多的评论，然后我就发现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人不能杀人？说凭什么不能杀人？为什么人是不能杀的？然后我就看见在整个中国今天这个社会里面，甚至包括中国的整个传统的文化里面，我找不到一个理由，我找不到一个很坚持的一个理由，他说是不能杀人。你会看见有很多的伦理性的理由，也有很多的功利性的权衡也有很多模糊的讲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带出来的一个说你要对同类有这样的一个尊敬，包括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虽然没有信主的文化里面也常常会讲说要敬畏生命是你还是不知道你到底要敬畏什么，你还是不知道那一个最根本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人为什么不能杀人，或者说那个人那么坏为什么就不能把他杀掉。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一个诫命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的回答呢是在神创世的时候，创世的时候他说人是什么呢，怎样来创造这个生命呢，我们的一个回答是神的形象。第一章的两节经文可以看到上面，我们看见在神创造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在这里看见神在创世的时候，他把一个东西放在了人的里面，甚至使得这个人他可以被称之为人，就是他自己的形象。然后当我们犯罪之后，那我会问，当亚当犯罪之后，我们里面还有没有神的形象呢？有。罪人还有没有神的形象？有。姊妹还有没有？有。我们看见不可杀人这一个诫命实际上最早是出现在哪里呢？创世纪里面最早当神说你不能杀人的时候是在哪里？是在诺亚之约里面，立下诺亚之约的时候神这样子讲，创世纪的九章五节跟六节， 如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这里你看见一个让我们非常安慰的一点，说当人犯罪之后，神放在人里面的那些属性，真的因着这个罪呢，就全人的败坏。那么罪的权势呢，就瑕疵了你的整全人，你的身体跟灵魂。可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形象并没有完全的消失，神放在我们的形象呢是亏损的，是并没有完全的消失。所以神说，神对着罪人的后裔说，不能流人的血，凡流人血的，我必追讨他的债，因为你们是我照着我自己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在这里你会看见说，亚当的后裔，我们诺亚的后裔，塞特的后裔，他仍然里面有神的形象。而这个神的形象呢，就是我们人的生命的尊严。所以当你不去认识这一位神的时候，你说要敬畏生命，你到底要敬畏什么？当你说人跟人之间是平等的，你到底是，或者说啊，你不要骂我，或者我今天这件事情我感觉到很受羞辱，我觉得我没有尊严。你的尊严是什么？尊严从哪里来？你的那个人格从哪里来？你在他人的面前的那种平等从哪里来？人看见在圣经的一个启示里面说，是因为神他那样的宝贵我们，因此他把他的形象放在了我们的里面，甚至乃至犯罪都并没有拿走这个形象。因为犯罪没有完全的拿走这个形象，所以说人犯罪乃是神所默许的，人犯罪并不是神的创造计划的失败，没有失败，因为神要在这里面来做大事，因为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来恢复我们里面的神的形象。我们看见新约里面，我们看一节经文，以弗所书1-24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的4:21-24节，那也可以看前面，我们一起来读。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阿们。是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时候啊，对朋友啊就提到过这个问题，说你们圣经里面讲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可是圣经里面又说神是一个灵，那神的形象是什么呢？神难道有鼻子有眼睛吗？神怎么样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呢？我们也看见当人堕落的时候，我们说神的形象亏损，但是并没有完全的失去。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他的救赎里面为我们恢复了这样一个神的形象，这个神的形象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新人。而这个形象圣经称它是什么？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形象就是神的圣洁、公义、良善的属性。我们把它真理的仁义跟圣洁，你看英文就是 righteousness and holiness， 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人的里面，所以人他即使是犯罪，他即使是不认识神，他即使甚至是反对神，可是当他遇见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他还是要在那里叫说，老天你为什么不长眼睛，或者说天地怎么这么不公平。因为他的心里面有一个关于公义、关于圣洁、关于爱的那样的一个形象，那样的一个原型，那样一个神把他自己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放在了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被称之为人。所以我们看见从旧约到新约里面啊，看见这样一个神的形象被创造放入我们，因着罪被亏损，又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被挽回。那在这个时候你再回到那个问题，说人为什么不能够杀人，那么你回到这个问题就说，人是什么呢？人的里面有神的形象，你杀人就是杀神，因为你爱人呢就是爱神，你杀人就是在毁坏生命，就是在毁坏神的那个美好的计划。 神把他的形象放在人的里面，是因为他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们来看这样的一幅图，常常在主导文里面会讲，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我们看见说，神不是第一，他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神，他是超越性的，他统治着这个我们眼睛所看不见的整个的宇宙天上，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语言来表达他。神他又选择了创造我们，他选择了进入有限的时空，甚至他选择了开辟这个有限的时空，然后将他的真理道成肉身，并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最高峰。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使他的旨意，使他的国度从天上到地上，他要建立起神的国度，来建立他的国度呢。神怎样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看见他透过的是神的形象，所以人在一切的被造物里面是那么的独一无二，是那么的宝贵。人在神的面前认识了自己的一个谦卑的一个受造的地位，而这个地位又带来我们在整个世界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跟世界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被托付了那个管理世界的权柄，我们的里面有神的形象，神把他的形象放在我们里面，他告诉亚当夏娃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你们要有近前的后代来遍满，来治理整个的这个世界。所以说在人还没有堕落的时候，神的这样一个计划是透过人里面的神的形象在数量上的一个扩展，就是生养众多得近前的后代，来扩展他的国度在大地之上。当你读到马拉基书，马拉基书里面讲到婚姻的时候，讲到婚姻是一个盟约，说耶和华神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之间来做见证的时候，接下来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里面这样子讲说，神最初造人的时候，神的灵难道没有余力造多人吗？为什么只造一人呢？为什么哎，你说神为什么一开始不一下子创造几千万的人，立刻就把这个土就把这个地球就占满了，他只造亚当一个人。而马拉基书说，难道神没有这个余力来造多人吗？乃是因为神愿人得虔诚的后代，是神借着婚姻男女的一个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通过生养众多来使得神的形象，通过生养众多在大地之上扩展，得近前的后代。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因着人的罪被亏损被打断，然后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成全了这个救恩，为我们带来在他里面的生命和新人的时候，神的形象开始在地狱之上有另外一种扩展的方式，就是传福音到底，属灵意义上的生养众多。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自己里面有神的形象，我们知道自己不配这个神的形象，你的罪每一天在我们的里面都在侵吞这个形象，都在亏损这个形象，都在与这个形象为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一个救赎，他为我们应许了这样一个神的形象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恢复。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有两个的，仍然是第一，生养众多，透过婚姻来得近前的后代，使得我们的信仰在我们血缘的一个传承里面可以传承下去，可以扎根在我们这个族群当中。第二，透过福音的使命，传福音到地极，使近前的后代遍满地面，就是神借着在人里面的神的形象。好，那么现在你来回答这个问题，说人为什么不能杀人？杀人就是在破坏神的这个美好的旨意，就是与神的国度为仇，就是与神他自己为仇。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神的一个国度，在这个国度里面，神一个方面是神的恩典，一个方面是人的回应，人以选择以顺服来回应他，而神呢，透过圣约，透过他的约来建立起他跟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关系里面呢，一方面是祝福，一方面是咒诅， 其实当我们基督徒在讲到福音或者讲到神的整个的启示，我们喜欢讲祝福的那个方面，我们不喜欢讲咒诅的那个方面。咒诅是那样的真实，就像祝福是那样的真实。那我们头一次我们分享说婴儿的奉献礼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当你父母你愿意在神的面前你承认上帝而不是我才是这个孩子的主权者啊，而我在上帝的面前我领有这样一个职分，就是我要按照神的道来教养我的孩子。我也知道我的孩子呢是地上有形教会的一个成员，他被纳入到人跟神，我这个家庭跟神之间的那个盟约里面，所以我的孩子他在这个盟约当中他有特别的祝福，他受到特别的祝福，但是也有咒诅。如果他的回应是顺服就是祝福，如果他的回应是悖逆就是咒诅。所以神通过他的约，就像我们今天的一个合同，任何的一个合同里面有好的有不好的，有违约的条款，神给我们的这个圣约一样的是有违约的条款，祝福跟咒诅是一样的真实。透过这样的一个圣约，神来建立起他与他所创造的他要拯救的罪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并且透过我们里面神的形象，使他的荣耀跟主权能够遍满地面，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圣约的过程。我们在圣经里面会看见一系列的约，神透过这些诸约来扩展来确立他跟人之间的关系，来扩展神的国度的，然后来管理他自己的国度。第一个约我们看见是他与亚当所立的约，这个约是给全人类所立的约，在这个约里面他愿人得近前的后代，他把整个宇宙的一个管理治理的权柄托付给了他所创造的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的这样的人。可是亚当呢因着犯罪离弃了这样的一个约。哎，我们看见是诺亚之约，用大洪水毁灭了整个该隐的族内和赛特的族内，里面唯独只留下了跟诺亚一家人。大洪水过去之后，神与诺亚立约说我再也不会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毁灭世界的这样的惩戒，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约里面，神的恩典神的救赎的计划已经开始展开。透过诺亚之约，诺亚之约也是给全人类的，因为所有不管信或者不信的人都是诺亚的后代。而在这个彩虹之约里面，神给了我们什么呢？给了我们一个稳定的宇宙。我们这个宇宙虽然因着人的罪在里面不断的积累，可是神告诉我们这个宇宙不会毁灭，在最后的末日之前不会毁灭。其实很多时候你会想，这个世界，当你说这个世界为什么那么不公平，这个世界为什么有那么多黑暗，这个世界上的人为什么那么坏的时候，你其实应该问那样一个问题，说既然这样子的话，这个世界为什么还不毁灭，为什么这个世界还可以运行。你就看见是在诺亚之约里面，你看见神赐予我们应许我们一个稳定的宇宙。我们的罪就算是罪恶滔天，不是神说我不会再毁灭这地，我的救赎要从你的族内里面，在历史当中我要慢慢的来展开。接下来我们看见就是神呢就从所有的诺亚的后代里面，从地上的万族里面，他拣选了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立约。在与亚伯拉罕的这个约里面，他赐下了一个族内，就是从亚伯拉罕后代里面所出来的以色列这一个族内，他赐下了这一个新的族内，作为他拯救全人类地上万族的这样一个救赎计划的展开。我们看见摩西之约，在摩西之约里面神赐下了他的律法，然后接下来在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这个族群得到了他的一个国土土地。然后到大卫之约，神应许了一个王，应许了一个永不动摇的国度，应许说你的子孙，那个子孙是单子的上，要永远的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在历史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诸约，在人堕落之前的一个
约，然后当人堕落之后，神慢慢的来展开他的救赎的计划，神慢慢的来管理他上帝国度的一个扩展，直到最后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以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立下新约。所以这之前的所有约呢，我们看见他都指向基督，基督是所有诸约的一个成全者，基督是那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基督是那更美的祭物，他一次献上成就了神在整个历史当中向我们启示的他逐渐去管理和成全去拓展的他的一个永恒的一个计划，就是神的国度。所以基督第一次传福音传讲信息的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当你看见了神这样一个永恒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回头来再看什么是生命，再看为什么不能杀人，因为站在你面前的那个人哪怕他是杀人犯，哪怕他犯下多么令人不齿的罪行，他里面竟然有神的形象，他在神的面前竟然是那样的可宝贵，他宝贵到一个地步，神愿意用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去救赎他，神愿意用这样有罪的人，这样不堪的人，这样简直是你，甚至你看见你自己的时候，你都觉得神啊，你不要对我那么好，因为你所造的这个人简直就是扶不上墙的烂泥，简直就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可是即使是这样的一个人，神仍然在他的身上来成全他的应许。所以当我们面对同样有着神的形象的人的时候，不管我们的肤色如何，不管我们的族群，不管我们的高矮胖瘦，不管我们的美丑，甚至也不管在道德的意义上，不管我们的善恶，你觉得那个人太坏，那个人非常的好，这种连这种道德意义上的善恶都被耶稣基督在他的宝血里面所成就的这个新约给他涂抹了。所以基督徒唯有在这样的一个对神的永恒的国度和他一个永恒的一个从创造到救赎到成全的一个旨意当中，你才能够真正的来理解实践，你才能够真正的来理解为什么人不能杀人，你才不会把这个诫命仅仅理解为一种道德层面上的一个律条。那不能杀人吗？神说不能杀人，因为这是道德的。那你会看见在任何一种文化，包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在伦理道德的层面，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族群都会讲不能杀人。基督徒来理解这个不可杀人的时候，我们是站在生命的这个角度，我们是站在神的永恒的这样的一个国度当中来理解这句话，而不是站在道德律法的意义上来理解这句话。我们来看这诫命，我们说他的中心不是杀害，他中心是建造，他的中心不是死亡，他的中心呢其实是生命。其实当你看见不可杀人这个诫命的时候，你不要好像感觉毛骨悚然的说，哎，这是一个律法，这是一个规条，你其实应该说他提醒我来回到生命的最初，他提醒我来认识什么是生命，什么是人之为人的那样的尊严，那样的在神面前的一个地位。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啊，我们说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啊，你们听见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说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在这里你看见耶稣基督对不可杀人的一个解释是什么呢？一个解释是说要爱不要恨，心里对弟兄怀怨的时候，你就已经触犯了不可杀人这一条。你说这个标准太高了，可是这不是一个道德层面上的说一个比较低的道德要求和一个比较高的道德要求，不是，因为他已经耶稣基督这个话已经超越了伦理道德的层面，他是叫你去看见不可杀人这个诫命的核心是说你要去爱那个有神的形象的你的弟兄，你向他怀怨就是向神怀怨。所以我们看另一段的经文啊，在新约的雅各书里面 啊，雅各这样子讲，在三章九节里面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好像是这样，因为啊，圣经里面常常用很严厉的话这样讲。在我自己信主的过程当中，这个话对我有很大的冲击，就是你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啊，凡是勒住自己舌头的人，他就有福了。而我们常常是勒不住自己的舌头，勒不住自己的舌头呢，是因为勒不住自己的心思意念。所以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或者我们的口里面啊，使徒雅各说，你不能用同一张嘴，要人有两张嘴就好了，你不能用同一张嘴既出赞美神的话，又出呢污秽的话，既出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去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你的弟兄姊妹。在这样的一个里面，你会看见说不可杀人这个诫命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意义。不是说你说没有啊，我把十诫看完了之后，我发现这一诫就比较稳当啊，其他的诫我可能犯过，可这一诫哎，到现在为止我是没有犯过，而且我估计这辈子好像也不会去杀人吧。你这样，就是当你看见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诠释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可杀人这一诫跟你有没有关系？有，当你心里有怀怨的时候，你就在触犯这一个戒。当你一切的行事为人的时候，你就看见，当你看见生命才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个焦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一切行事为人只可能是两种的结果，一种是建造生命，一种是杀害生命。比如说我今天啊见到一个朋友或者见一个弟兄姊妹，跟他随便聊聊天呢、跟他就谈一谈天气怎么样说一大堆没有用的话，我、这个虽然没有建造他的生命，我也没有杀害他。圣经真的让我们看见一个很尖锐的事实，要么是建造，要么就是杀害。中国人讲一句话叫言不及义啊，可能你在那里叽叽呱呱，你们俩聊得很好啊，打麻将的时候大家都聊得很好。可是那样的话呢，就是落在虚空当中，可是落在虚空当中的就是在杀害生命。因为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去思想不可杀人这个诫命的时候，其实是从正面给你带出一个对生命的一个关注，然后带出你的一个爱心。你说当我行事为人的时候，当我跟所有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外面啊还没有信主的我的朋友们交往的时候，我是存着一个什么心？我说这句话我存着一个什么心？我说这句话我想不想这句话会跌倒他，还是这句话会造就他？这句话是有利于建造他的生命，是有利于鼓励我的弟兄姊妹，成全我的弟兄姊妹，还是去杀害他的生命，还是去亏损他里面的神的形象，还是去给他构成一个试探，还是去使他沮丧？其实当我们这样子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诫命跟我们的关系太大。我们跟弟兄姊妹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常常怀着一个造就的这样的，除我们活着，我们跟他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是为着什么呢？为着神的国度，以神的国为念。而神的国就是有一个一个有神的形象的子民所构成的，所以爱这样的子民，成全这样的子民，成全你的弟兄姊妹，就是爱神的国度，就是扩展神的国度。所以真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我们活着是为什么？我们行事为人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敬拜，一切的服事跟弟兄姊妹的交往是为什么？我们真的怀着这样一个造就的心说，我活着是为了成全圣徒，要成全圣徒。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很感动，他就说他说他的奉献，他讲到他的奉献的时候，他就讲，他说有很多，他看见有很多的年轻人弟兄姊妹，他们可能想奉献给主，想去这个读神学院，或者想去做传道人，可是呢信心不够，或者说是因为这个经济上的原因，信心不够，想着我去做传道人，传道人的生活是一个信心的一个生活，因为是靠着信心的一个供应，是靠着会众的这样的一个奉献啊。于是这个牧师就讲的话，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愿就是说，他每年他要成全一个，他要去供养，我没有这样的，我愿意每年供养一个传道。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讲肢体的一个搭配也是这样子， 我愿意用我的祷告去成全他，啊，我愿意用我的奉献去成全他，我愿意用我的侍奉来成全其他的弟兄姊妹。所以我所做的这一切，我真的是在造就他们，是在爱他们，是在那个不可杀人那个诫命的反面，就是神所喜悦的。而否则的话，你就在不可杀人这一个诫命的一个咒诅和他的一个束缚之下。当我们真的回到一个生命啊，生命本身去来理解生命的一个的意义啊，当理解这样的一个意义的时候，就是我常常想到啊，加尔文曾经有一段话，他说人的身体，人的身包括肉身的这个生命啊，本身就是最能够体现神的荣耀，最能够体现神对我们的一个爱。他就举了一个小的例子，他说这个手指甲，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曾经啊很仔细的去端详过自己的这个手指甲。我们去看一个软件的时候啊，今天的软件都设计的越来越好。那你看一个软件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软件设计的啊，我们叫界面很友好啊，这个软件设计的啊，真的很以人为本啊，用起来很舒服啊，然后每一个小的地方，人家那个设计师、程序员都把它想得很好。然后当你来看你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哎，我后来端详，是让你看见十个手指真的是这么的完美啊，粗的粗，细的细，长的长，短的短，该怎么样的食指、拇指、无名指，每个手指头做每个手指头用处，然后里面几个指节，然后最奇妙的就是有这个手指甲。当你去端详你自己，哪怕生命当中一个啊，你身体当中一个很微小的创造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一个感恩，你知道生命是什么，你知道说这个神真是比所有的程序员还要伟大一万倍的程序员，他的设计就那么巧妙，他把每一点都考虑的那么好，真是体贴入微。当你看见，哎，我说是，当我看见我的手指甲的时候，你就会想，还真的比这位父，我们在天上的这一位父啊，比起啊给你端洗脚水来的丈夫啊，或者今天给你啊记住你一件很小的事情的妻子，都还要体贴入微，都还要体贴入微，都还要有他精心的一个呵护和护理。所以当我们去看待我们自己的时候，你会真正的发现你对生命的那个敬畏，你敬畏生命是敬畏生命的那一位造物主，是敬畏他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爱。当我思想这一点的时候啊，尤其是当啊，在我的孩子出生的这个前后，这是有两件的事情让我心里非常的事情呢，是啊，在这个啊讲怀孕的时候，我就在不断的思想，因为以前我从来没有思想过关于堕胎的这个问题啊，就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啊，然后也在啊读这方面的东西，包括圣经的一个教导。然后有一天我去成都大学的公共汽车上，97路公共汽车。啊，你知道现在成都有很多的这样的医院啊，产科医院或者是叫女性医院或各种医院啊，是公开的，有很多的这个关于做人流的这样的公开的广告。那天在97路的公共汽车，因为那个公共汽车就只开在成大去的，我在那个车子上，我一抬头看见一个广告，医院的广告叫什么呢？有八个字叫无痛人流快乐女性。当时看见这八个字的时候啊，就很想流泪，因为你看见那些孩子啊，那些年轻人，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啊，看见那样一个整个这样一个社会，他对生命的一种尊重，甚至他公开的，而且他在宣扬着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价值观，什么样的一种人生观啊。他也甚至不是说怀着一个怜悯的心说，哎呀，既然这个样子了，我帮你解决一下问题。而且他是在宣扬那样子的一种以肉体、以享乐、以我自己的意志为中心的那样子一种生命观。他讲到无痛的人流，然后讲快乐的女性。所以我看见那个八个字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痛。另外一件事呢，就是 小绵羊刚刚出生的时候啊，生了之后呢，医生把它推出来之后呢，然后接下来一个医生就出来，就拿着那个胎盘就问我要不要。我以前知道中国人都要吃胎盘，不知道，可是因为我的孩子，我第一次遇到他那样子当着面问我，当时心里就非常的难过。不知道在这200年的宣教史里面啊，有很多的教案啊，从这个200年前，甚至天主教的时代，有很多的教案都跟育婴堂没有关系。包括成都1895年的成都教案，都跟育婴堂有关系，都跟西方传教士收养中国的孤儿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很难理解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去收养那些弃婴，尤其是女婴？在中国人的理解就是你要做婴儿汤，要吃那些婴儿。所以有很多的教案，包括1895年的成都教案，当时就是在成都市，就一个传言，就是市圣祠，现在市圣祠那个教堂，说那个市圣祠教堂的对面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女传教士在那里办的育婴堂，就说那个育婴堂里面收养中国的这个弃婴，然后用那些孩子来做什么婴儿膏啊，婴儿汤。然后当这个传言扩展到成都市之后，然后成都的很多的老百姓就起来，就去砸那个教堂，就开始放火，就开始砸，就开始杀西方传教士。直到今天来讲，其实中国人都很难理解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们要收养。但我当那个医生问我那个话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而且我也知道为什么。因为中国人从来就是要吃胎盘，因为中国人从来自古以来就是要一子而食的，因为中国人心里就有那个想法，中国人的文化里面从来就没有一种可以彰显出生命的最基本的一个尊严，所以他用这样的东西来揣摩这些西方传教士，这些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他们跑到我们这里来，他们跑到那些街上把那些不要的孩子收起来，跑到那个然后关起门来，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他们唯一做出来的解释就是他们心里面藏了几千年但是一直没有实现的那个梦想，他们是不是要吃小孩。所以当那个医生问我那个话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非常的难过。我知道原来我生在的这个社会，原来我生在的这个族群，他是那么的缺乏爱，他是那么的活在一个当你想到不可杀人的时候，你不是说只是直接的面对他然后拿刀子杀他，而是你对生命连最起码的敬重都没有，生命连最起码的尊严都没有，你怎样在那个生命当中看见神的形象，看见神他自己的一个创造。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如果说有人讲说，如果有一个辩论赛啊，有一支队呢是无神论的辩护队，然后他们都站起来讲啊，各种各样的理由，科学的理由，什么样的理由，讲是没有神的。然后这边的一个队呢，就只有一位，然后这一位呢，什么都不用讲，这就是。可是呢，他说，可是这一位是最佳的辩手，你想不想知道这位最佳辩手是什么？我给大家放一段，最佳的辩手。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诗篇第8篇里面，你看见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也就是在新约的时候，基督曾经引用这句话，他说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这个地方的原文说建立了能力，就是指的得成完全的赞美化，得着赞美。我们再放这一段，这是一位最佳的辩手，你不用说什么，神就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得着他完全的赞美。不管是看自己的手指甲，你还是听见一个婴儿的哭声的时候，真的知道那位神， 而且你也真的知道什么是生命，你也知道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神的形象为什么那样的宝贵。我们看见在从这一诫里面，我们看见一些生命伦理上的一些的应用。从这一诫命出来的话，会带来人类的很多的一个生命伦理上的一些困境。我看真的是生命没有，那在天主教的历史上说，如果一个基督徒自杀的话，不会把他放到，不，神会不给他，不会给他祝福，不会给他临终的祝福，会把他放到教会的那个墓园里面去。为什么呢？就这个时候呢，你是在违反不可杀人这一戒，因为你不承认上帝是你生命的主，损坏那个神的形象。你要从天国里面，你要把自己说，我不杀其他人，我杀我自己。现在的像安乐死，今天在欧洲很多的国家已经开始说允许安乐死的，那死刑也是一个很大的真正的问题。有死刑吗？那是不是要彻底的废除死刑呢？当我们面对那些在死刑当中被一个政府、被一个制度、被一个法庭然后来决定处死的人的时候，是不是会感觉到生命被杀害时候那种的痛苦？死刑到底人类要不要，或者应不应该呢？包括战争，不是一切的战争都是神所不许可的呢？在战争里面的那样的残酷，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我们又怎么可能去接受它？包括革命也会带来杀人跟战争或死刑，又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充满了革命的人类的历史？包括放弃，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家庭，包括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当他们亲人面临最终的疾病的时候，他们会用放弃医疗的方式，他们承受不起，他们会想，生命虽然是那么的宝贵，可是延续他两周的生命跟沉重的经济上的负担相比，到底要不要呢？在今年初有一部国内一个基督徒的导演叫甘小二拍了一部基督徒题材的电影，叫做《举子成土》，在香港的一个电影节上公映。然后他这一个电影里面呢，就描述了农村教会里面的一个故事姊妹，她就是很虔诚的爱主，然后在教会里面也参与服侍，还参加唱诗班。就是她的丈夫呢，就是得了癌症，后来呢在医院里面，最后他没有钱医治，所以呢后来他放弃了治疗，接她的丈夫回家来，静静的来度过他最后的时间。所以那个片子呢，用很尖锐的方式，把这样的一个生命伦理的一个困境，包括他的一个信仰，就是放在一起。当我们去看这一些好像伦理的一些议题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它的背后是我们心里面跟生命的一个关系，跟耶稣基督的一个关系。就是说，因为我们里面有怨恨，有骄傲，有冷漠，有怒气，有恐惧，有苦毒，有自义，有这些东西充满着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好像一个一个的来思考，来面对这样的问题。那在今天我也不可能来分享说，告诉你说基督徒就应可不可以自杀，基督徒的社会应不应该有死刑，基督徒应不应该容许安乐死，基督徒可不可以堕胎等等等等。可是这个问题要你自己真的，你来回到上帝的面前，你真正的看到，就刚才说不可杀人不是一个伦理的一个诫命，而是关乎生命，而是关乎神的形象，而是关乎神的国度在这大地上的一个扩展。你要这样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个问题从一个道德性的一个问题，把它上升为真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信仰的一个问题，与你跟上帝的一个关系的一个问题，一个恩典的问题的时候，你自己才能够去面对这样的问题。你自己当面对，你自己当遇到这里面的某一个的问题的时候，你自己才会去真正，你说求神帮助我，求你怜悯我，求你让我知道你的心意，求你叫我有信心有勇气按着你的心意，按着你的旨意去成全。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 刚才讲到这个吃胎盘的这个故事，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网上听过这首歌，中国孩子。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痛。是我听见那个医生出来告诉我要不要胎盘，不知道我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会里面，然后我想到神，你为什么要拣选我成为基督徒？你拣选我成为基督徒，把我放在这个社会里面，到底要我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来听一下这首歌。
生命。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听到这首歌，当你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基督徒，你听到这首歌，你是什么样的感觉？你会想，我的信仰现在在这个族群里面可以带来什么？其实在我看来，我们中国的基督徒，依着他的信仰给这个社会带来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恢复生命的尊严，就是重新把每一个有了神的形象的这样的人带回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带回到我们彼此的面前，重新让你看到对生命的一种尊重，生命的一个价值，并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爱的一个关系。当我看见这样的事实的时候，当我听见这首歌，当我听见那个医生竟然问我要不要吃我自己孩子的胎盘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这个社会做一个基督徒，我真的很沉重。我只能求神来帮助我。如果他既然拣选了我，就像他拣选了你，他就一定在你的身上有美好的旨意，他一定要透过你来做什么，他一定要透过你来祝福这个社会。我今天的这个社会，看一些简单的数据，我今天每一年的堕胎是1300万例，其中未婚的堕胎已经达到500万例，我们每一年执行死刑的人数是7000到1万人，占全球每年执行死刑人数的90%。我每一年的人体器官移植约8000例，大多数来自死刑犯，占全球每年器官移植的50%。中国每年有200万人试图自杀，18万到30万人死于自杀，约占全球自杀人数的30%。女性的自杀率比男性高25%，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像这样的一个社会，他没有神的恩典，他没有认识神，他没有回到神的面前，他不知道活着是为什么。最大的一个理想就是活好，就是好死不能赖活着，活着就好了，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像大家看到像余华的这个小说，张艺谋拍这个电影，这叫活着，活着就已经够了，甚至为了我活着，这些事情都不重要。但是当你回过头来看，我知道有很多的年轻人，甚至不一定是年轻人，他们反美反西方，甚至可能也反基督教。但是我看到美国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真的为我自己所在的这个族群再看这样的情况。近10年多，每一年大约有5000到7000中国儿童被美国家庭，普通的美国家庭领养，其中大多数为女童，而收养这些孩子的家庭大多数都有2个以上的孩子。中国是美国家庭从海外领养孩子最大的来源国，10年来被外国领养的中国儿童约有6万多人，其中80%被美国家庭领养。中国的法律因为计划生育的政策，所以到今天为止是禁止有父母的有子女的父母来领养孤儿。你看见这个，我自己遇过，我自己认识有3个美国人领养中国孩子，这是我认识在成都的一个美国人，天主教徒，他有一个女儿，然后他到中国来工作之后呢，领养了一个湖南的一个女孩，跟这个女孩讲，他说他跟中国人领养，中国人领养好像为了一个后代，然后不会告诉他真相，就是他跟这个孩子说，你的父母是生你的父母，你有一个生你的父母，而我们是你永远的父母，你还有一位天上的父母。我去年到美国的时候，特别的感动，我见到很多美国的政治家，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政治家让我感动，因为我见到的几个政治家都领养有中国家庭的女童。一个是在白宫见到总统的代表人，他以前是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的主笔，他家里领养3个中国的孩子。另一位是共和党的一位议员，今年有参加美国的总统竞选，他家里领养有一个南昌的一个中国的妻。我看着这些事实的时候，真的觉得很荒唐。美国人跟美国议员，说不定将来要当总统的人，中国的人 中国的自由民主平等，中国的这么多人，甚至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讲基督的儿子的。就我现在来讲，我没有勇气，我也没有信心去领养一个非洲的，非洲那么远，就是成都的。所以我知道，不是说这几个美国人比我还爱中国人，他们真的，他们知道，一个普通的人也可以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就是不要让有神的形象的孩子孤独的留在孤儿院里，或者流落在大街上。所以很多的美国家庭，他们都这样做。就我最感动的是，在美国有一个州，有一个老太太，叫做萨米埃啊，她有五个子女，她自己的五个子女。当他们都长大了之后，她开始领养了一个中国湖南的一个女婴。当这个女孩长到两三岁的时候呢，她觉得应该给她有一个相同背景的啊的姊妹姐妹可以陪伴她，所以她就开始领养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最后到第五个的时候，她决定领养了，也是在湖南领养一个残障儿童。现在她收养了五个中国的孩子。当你听见那首歌，你说她说跳出中国人的孩子，当你看见一个异族的肤色不一样的另外一个族群里面的人，他们真的是因着对上帝的这样一个信仰，他们真的因着对生命本身的一种尊重，他知道不管他是哪个国家的，不管他的肤色是什么，他是神所爱的，他是神所造的，他是耶稣基督所救的，所以他愿意这样去做。甚至是一些很普通的中国人，而且甚至可能是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会在道德上根本瞧不起的，譬如说好莱坞的明星。你知道好莱坞明星里面收养中国孤儿的很多，包括非洲孤儿的、中国孤儿的，很多好莱坞的明星家里都收养有孤儿。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基督徒，当你看见这一期的时候，你真的，我最大一个触动，说我认识这三个，我去年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曾经见到，我给他放两张照片。去年在悉尼的时候看见他们当地华人街的游行，然后澳大利亚凡是收养啊，澳大利亚的一些收养中国家庭、中国孩子的家庭呢，就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有一个方队走在大街上。你看，这就是他们啊收养的中国的孩子，包括最远的那一个骑的。就是在那一个游行里面，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这个场面。不太清楚，中国的女孩，姊妹们，我们今天来看不可杀人这一节，我们看的不是杀，我们看的是生命，看的是爱，是要重新回到那个有神的形象的上帝创造跟救赎的那个源头，然后回到他的那个国度里面去看问题，然后把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重担，把我们生命当中一切可能的伦理的促进的困境都可以带到上帝的面前去。我跟他给大家放我有一个儿童营会上面的一个片段。
I'm very excited tonight. I usually talk, I get a talk, maybe to the most important sheet in America. I'm not just joking. The young man with the long hair, right with me. What's your name? Levi?Well, Levi's name? Here's the deal. We were born to be ordinary. He said this. He said, he formed you in your mother's womb. You're not just a piece of protoplasm. You're not just a piece of tissue in your mother's womb. Created intimately by God. Is that incredible? God wrote a book about your life, and he wrote Levi. It would be a God's, it would become a voice.That he would not sell out. In his 20s, he began to shake. Think of that. Pretty cool. Pretty cool, huh? You're pretty cool. Listen to you guys. Up to 50 million babies. He says, you know, a third of your friends will be here tonight, but they a person's a person. Matter. Has a dream for them, like he has a dream for you.It's kind of awesome, isn't it? Look at that. 10 weeks old. Tonight, I believe something is going to start tonight that can change America. Seriously. Kids, I believe that you are the beginnings of a movement. that can raise up a moral outcry that can overthrow abortion in America as she turns it. Would you like to be a part of that kind of company? I plead your blood over my sin and the sins of my nation. God, end abortion and send revival to America. Louder. Jesus, I plead your blood over my sins and the sins of my nation. God, end abortion and send revival to America.
Life, life, we command life, Lord, in the name of Jesus. Life, Satan, in Jesus' name, you let go of them. You have no power taking people's lives. Only God has that power.
No more, Lord.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Adults, we cry out to God. 32 years. Too long. God, we're asking for the courts of America. We're asking, shift the courts, raise up righteous judges.
感谢你创造的生命，他的生命天就放在我们里面。谢谢你，有你的形象，有你的圣洁、公义、良善在我们的里面，是吧？尽管我们的罪真的是这样的败坏，真的是这样的不配，我们感谢你，你仍然，是吧？你自己在十字架上，在耶稣基督里面来担当这个苦难，将你那纯全的那样的一个愤怒。永恒的那样的一个公义圣洁的一个愤怒，就是你放在你自己独生子的身上，因此用他的宝血来救赎我们，来恢复我们里面你的形象。啊，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说，主啊，你这样的拯救我们，主啊，你叫我们当如何行，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你把我们放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族群里面。主啊，你真的知道这样的一个族群真的还没有来真正的认识你，是吧？他的一个文化，他的一个社会，他的一个制度，他的法律，他的政治，真的是都被捆绑着，是吧？我们在这里面看见有那么多的苦难，我们看见每年有那么多的人被杀害，那么多未出生的孩子被杀害，有那么多的，是吧？真的是这个全世界90%的死刑犯都在这个国家。我们看见这样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孩子，甚至在那样的煤窑里面，包括他们的父母，甚至他们自己，是吧？在你那里面，真的是一个不是有你形象的人应该过的生活，不是有你形象的人的一个生命啊，应该是那个样子。天父，我们恳求你来拯救这个国家，求你透过你的门徒，你所拣选的人，是吧？叫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放下一个美好的计划，是吧？我们知道这个计划哪怕是再微小，哪怕主啊，你只是叫我去要去成全一个圣徒，要去教育好一个孩子，是吧？要去委身于一间小小的教会，是吧？我都知道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一生的使命是在你的国度当中有份，主啊，乃是与你同工，主啊，天父，我们何德何能，我们可以与你同工，主啊，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这个大地之上来运行，我们恳求你来翻转这个国家，我们恳求你来改变君王的心意，你能够扭转他们的心意，如同龙沟之水在你的手上随意的流转。主啊，我们恳求你能够来更新这个国家的文化，你真的借着你的真道的一个传扬，借着你的儿女们在这个大地之上，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这样子的一个活出基督的一个生命，是吧，把这个国家把这个族群重新带回到你的面前，是真的把生命的尊严重新的带回来，是吧，天父，我们感谢你，是吧，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在这一刻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话，你亲自的来带领他，你亲自的来摸着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你对他说，我有一个计划，我有一个心意，要你这一生去成全，要你去为我去行，要你为我去活，因为天父，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你而活着，我们也为你而活着，我们也向你而活着，天父，感谢你，求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是这样的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今天来唱一首歌，让他活着，然后中东带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
就是我是苦难的中国，今年有那么多人，你给我们的恩典，他的爱我们，我们是爱了我们的弟兄姊妹吗？扪心自问，有的神的没有去爱他，你的保险是我们能够使我们悔过，哇，真的能够让我们能够重生，能够因着你的爱，我们能够在今天因着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我爱你，祷告奉主耶稣
基督。今天这样的日子，就让我们带到你的面前去外面，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无论是你的高山还是你的幽谷，像太阳永远照着我们，甚至遮住我们思想，思想我们在生命中间我们配合的那一切，对我们的亲人朋友，对我们教会里的兄弟姊妹，这样生命的珍重吗？我们去除了我们心中的怨恨苦毒吗？心怀这样一念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杀人，就是违背了你的诫命，更要爱人如己。但是我们真的，我们怀着忧伤忏悔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悔求你我们的过犯罪孽，求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心中，来洁净我们，来清洗我们，十字架上的大能来拯救我们，将我们从罪的深渊泥淖中救拔出来，这里走十字架的道路，你那道肉身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今生来仰望你，也在信靠你，知道我们的一生当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你，这样的十字架就是我们要驱逐我们身上的老我，我们要不断的在属灵的征战上来依靠你，去打战魔鬼在我们生命中间想来利用的破口，我们要堵住那样的破口，是吧？真的求你来引领我们，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也是无能的，我们只有靠着你，求你在大门运行在我们的生命里，到我们的生命中间来展现，将我们的一生完全都交付在你的身上。
阿门。是的。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一个美好的阳光，也有一个美好的贡献，在幽暗的世界里面，照亮你的日子，把这个律法在我们心中，我们在内心里面，把我们变成多少，把我们被我们这样一个手所带的东西有多少，我们就是那个律法，我们这个后果。我想我自己的这个生命有多少的苦，在这样一个生命的时候，我们多少是应着这样一个爱，这样一个恩情，这样一个你让我们宣扬你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救恩，宣扬你的这样一个永恒的应许，这样一个圣洁国度，是这样真的这样启示。当我们有各样的处境的时候，当中。那个时候，求你来帮助我们，不管参与我们，真的是在我们不管是任何地方，就是在甚至在黑暗的牢笼当中，求你来从这样一个大水当中救拔出来。
是的。
你曾经，拣选了挪亚，真的是让这一家人真的是蒙你的应许，在所有这样大水当中救拔一样，真的把我们从这个当中救拔出来。感谢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无知地的时候，从内心渐渐软弱，也渐渐熄灭的那个灵魂，
是的，
也是如你的唤醒，就是
感谢
你，也重新眺望我们的爱主的心，
阿门，阿门。来，我们带领圣餐，来一起诵读一段。来读一段在威斯敏斯特小教育问答里面的第96问，主的晚餐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答的部分啊，经文可以不读，读部分，我们一起来，请。
主的晚餐是照着基督所规定的，赐受饼和酒，以表明主的使命，按领领受的人，不凭肉体，乃凭信心，分领主的身体和血。并他一切的益处，以致灵性得养育，在恩典上有长进。
好嘞，我们请受洗的基督徒都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
一起来不停地思想自己，检查我们，我们在过去的这一个月里面真的有什么罪孽过犯没有，来洁净我们，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一个清洁的手，这样的来默祷。你真的正处在信心的一个软弱，你正被什么样的这样的罪孽过犯所缠绕所捆绑，你可以到主的面前，你可以自己真的求主来赦免你，求主真的与你同在，在这个会众当中，在奉主名的聚集当中，才能够给你平安，叫你可以无节无瑕疵的来到父神的面前，受主耶稣基督立的这样的圣餐，作为对我们属灵生命这样的一个供应。如果你心里还没有这样的确据，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的平安，你坐下来祷告，你如果有这样的平安，可以暂时给你的心来读。或者晚餐上真的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饼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感谢你显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离开在高天之上的宝座，来到我们这一群罪人当中，他的身体肉身当中来经历折磨，在肉身当中与我们一样的有饥饿，有感觉，那 有痛苦，你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你也经历了我们所没有经历的一切，就是你的身体真的为我们而掰开，你的血为我们而流出，人的血，这羔羊的血，完全的满足天父那纯洁纯全的那样的一个公义跟圣洁。好，我们知道你选择了用这样的方式来拯救我们，你选择了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用你自己来做挽回祭，那你用公平的公义的一种方式来满足了你的公义，而使我们这些罪人能成为你恩典的一个受惠者。对我们的要求唯独只是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唯独只是因着圣灵的一种感动，叫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眼睛所不能看见的，唯独叫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你而活着，我们是为你而活着，也要向你而活。刚才因他活着的副歌的部分，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是因他活着。
再来，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孩子，他名叫耶稣，他是下这生命是我的拯救，那空坟墓就是我给的旧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指引 谁为爱坎坷的诉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同一位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做工，同一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全的，这样的成全使我们弟兄姊妹真的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可以合二为一，我们为此而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主啊，你这样的一个救赎在大地之上真的是要叫啊，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是希腊人，是化外人，或男或女，都要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恳求你用你的圣灵来激励我们，我们恳求你用你复兴的火来复兴我们。主啊，求你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带回我们最初与你相遇那样的一个起初的信心，起初的爱，起初的望。主啊，天父，我们在此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也盼望真的在高天之上也纪念我们。我们不求你纪念我们其他的，我们唯求你纪念真的我们按着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大使命，凭着信心所做成的功夫，凭爱心所受的劳苦，凭着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主啊，求你将这样的信望爱放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陪伴着我们胜过我们生命中一切的处境。天父，感谢你，我们一起来唱加列山的爱。
不说一句话，背负着沉重十字架，为什么人
所舍去的，我们所成就的，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也知道，那空坟墓是我们得救的记号。我们在此纪念主的受难，也纪念他的复活，我们更加盼望他的国度的降临再来。我们一起来用这杯，饮用这笔，把时间交回给茂建弟兄。
下面是我们听和回应赞美的奉献的一个时间。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这个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16章，我给大家读一下。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这是耶稣对他门徒说的一个比喻啊。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说尽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做这样做，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努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他说：“拿你的杖，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袋麦子。”管家说：“拿你的杖，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人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就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当时还不过来，就是这样一个不义的管家，他在尽管这样一个主人托付他的一个财务的时候，我当时在想，这个主人还狂做这个不义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这样一个不义的管家，他也为他自己做一个将来的预备，就是说主人把他吃了之后他怎么办呢？我去把这个主人家的财物经过我自己的手把它免掉一些人，然后和人用这样一个财物，别人的财物，然后来去拉拢自己的这样一个关系，然后讨好一些朋友，然后为我自己将来做这样一个。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后来我们接着说了10章里面，就是我们这个屏幕上所显示的这一个经文，在一个小时上的中心，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就是10节到13节。好，请。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来把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来把自己的东西取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做罪恶害怕的，就是重罪恶心软的。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他们。
在想这个就说的一个中心的问题，就说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在为我们自己的将来预备，但是一个中心是在一个小事上可以看出来的。我们说这里的主人也在夸奖这样一个管家，他可能是在这样一个聪明的事，然后是用别人的钱财来为自己做一个预备，这个是我们说是教导里面马上说到是一个中心的问题。我就在想，这里面戴德森曾经也说过，他是这样说的，一件小事就是一件小事，但在一件小事上忠心就是大事，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的一个信仰根基的问题。所以只要是涉及到一个信仰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它都不是小事。所以我们一起来，我们预备这样一个你今生的一个盼望，你将来的一个预备，一起来。 求神来帮助我们，就像是感谢你，您这一个卑微的生命，你放了这样一个惊喜，放了一个产业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是不配，就看过我们，饶恕我们在你的面前，就是我们唯有在你的教训里，在你的应许里，就是活出你的样式出来，求你的保守我们。就是借着这样一个对你这样一个产业的管理，这样产业的这样一个认识，真的是我看见这样美好的一个心意，真的是看见这样一个机会，趁我们现今的这样一个事情，现今的这样一个机遇的时候，正为我们将来的幸福这样一做一个美好的预备，用今生的这样一个小事来求神来为我们预备这样永远的福分，就是我们也因着你赐下这样一个信心来管理你所托付我们的这样一个产业，也更新我们这样一个整个的这样一个生命，来看待这样一个你所托付的这样一个事情本分，也尽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相信的这样一个本分，我们为这样一个奉献，是一个管理的释放，一个管理的事情，在这个表明我们与你的这样一个永恒的有约的关系，真的是求你来保守我们，也借着这样一个管理的一个施工，管理的这样一个施工，就是让我们重新的更新我们对财产、对这样一个世界的看法，重新的翻转我们这样一个生命，再更新我们这样一个生命，也借着你这赐下这样一个信心，求你来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把我们每一件事情真的是因着这样一个信仰，我们看的比我们的生命，比我们将来。真的是看到我们这样一个真的是在各样的小事上都能够显示出我们与主信仰相称的一个身份，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这是我们奉献的时间，我们请起来做这个回应的一个，从每个位置上我们看见有一个奉献袋，这个也就是我们凭着基督徒，我们凭着这样一个这个生命的这样一个约定，我们和主的这样的关系，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来做这样一个财产上的奉献。所以我们如果是我们没有要求我们不信主的人是做这样一个奉献，但是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我想我们天上的父是接纳这样一个奉献，借这样一个奉献我们来表明这样一个我们和神的关系。 完了啊，我今天本周的就是我们下一周的，那就是第四讲，就是建立你的神学的第四讲。就是每个我们这个组织学的时间是我们安排在除了第一周以外，就三周或者四周的时候安排组织学的课程。那么在下一次的时候，第二周组织崇拜之后，就是建立你的神学的第四讲。另外一个通知就是说，我们这个组织后要传系同工的一个聚会，我们来讨论这事情。
再就是补充一丁点啊，就是那个关于那个就是敬拜小组，每周的中午12:30到1:30，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是一个小时，这个时间不长。就是已经有报名的这些弟兄姊妹，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准时的，尽量准时到这个地方来。因为我们就是每一次的那个聚会，我们不希望就是中间有太多次我们在念的过程当中然后插进来，因为这样的话这个进度会就是受到影响。我们也盼望就是敬拜小组的弟兄姊妹，我们大家通过祷告来托起我们这样一个敬拜小组，也希望就是其他的弟兄姊妹也为我们这个敬拜小组的就是这样一个事项来祷告。
这个事情就是这上面没有练，就是我们就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圣诞月的这个活动，我们节目的报名的问题，这个还是最终是召集人是中东在那里负责节目方面的，中东和组织，所以我们报名的时候应该是在11月中旬之前嘛，跟着我们就是一些和安排。好，接下来我们请。
那实在大家不踊跃，我们就指定了。没办法。
好，我们接下来。
好，弟兄姊妹，我们安静下来，静下我们的心。弟兄，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全能的手，你真的一直托起今天下午的聚会。感谢你的圣灵一直都在我们的中间。求你在我们的中间继续的来运行，把所有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完全的交托给你，说你要来建立的，求你亲自的来建立；你要来安慰的，求你亲自来安慰；我们当中有软弱的，求你使他成为刚强；说我们当中还有不认识你的，求你亲自的来开启他的眼睛；说求你来保守我们离去之后的脚步；求你来保守我们离去之后，我们接下来这一周我们整个的心思意念真的都定睛在你的话语、你的真道的上面，是吧？用你的恩典、用你的话语来过好我们的每一天，盼望你每一日都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团契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与我们团契的每一个的家庭都同在。天父，你的慈惠圣灵的感动都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想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